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机会来去认识通过你爱子赐给我们的人生真道。我们在祈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也能够国处我们所理解的真道。求圣灵，我们的保惠师，在我们群体当中，在我们个人当中，在我们家庭当中，做基督的见证。特别祝福我们当中正在寻求的新朋友，求你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共同谦卑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了意义存在于六个范畴当中，大家还记得吗？意义存在于语言、文化、历史事件当中，大大小小的事件都是有意义的。意义存在于自然界当中，意义存在于人心里面，最后意义存在于宗教信仰当中。那么意义不但存在于这六个范畴当中，意义也在这六个范畴当中不断地被延续着、传递着。以语言为例，大家知道最近世界杯足球赛爆了冷门，冰岛队击败了阿根廷队了。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冰岛队球员的名字后面都有个松，什么什么松，什么什么松，鲁纳尔松、斯库拉松、守门员哈尔多尔松。你们知道这松是什么意思吗？松实际上就是丧儿子的意思，他们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一个松。比如说守门员是哈尔多尔松，他父亲的名字就是哈尔多尔，他的姓就是他父亲的名加上一个儿子，哈尔多尔松，意思就是他就是哈尔多尔的儿子。他自己的名字叫兰德斯，所以这个守门员的名字叫做兰德斯哈尔多尔松。以此类推，他儿子的名字是什么呢？兰德斯松。然后他儿子自己还要有一个名字，所以他们的姓不像我们百家姓赵钱孙李，他们的姓是不一样，每个爸爸的名字后面加一个松就是儿子的姓。这跟圣经里的名字规律是一样的。你们记得当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什么？你是约翰的儿子，要叫基法，就是彼得。所以彼得的全名是什么？基法约翰松，基法约翰松。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的姓是什么？耶稣是他的名字，对吧？耶稣的姓是什么？神的儿子， Son of God。 他的父亲是谁？神， God， Son of God， 神松。这是他的姓，就是他生命的来源。姓代表我们的根，我们生命的来源。我们看到意义在不同的文化语言当中确实是在流传着。很多民族中的象形文字有很深的意义。那么现在我跟大家思想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真理如何延续呢？真理是如何延续的呢？主在约翰福音的14章开始做了一个真理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上一次讲过的，这是一个宇宙性的宣告，跨时代、超时代的宣告。但是我们知道第二天他就要去死了，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星期五的晚上他的尸体就要放在坟墓里面了。这个宣告的意义如何继续延续下去呢？基督的生命如何继续显明出来呢？难道基督所宣告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是在当天晚上才有效吗？难道基督所宣告的道路、真理、生命只是被门徒小心翼翼、一个字不差的写下来记在书卷上，2000多年后让我们在书面上、文字上看到这些记载是这样延续的吗？基督教信仰只是在古旧的羊皮纸上被抄写下来，小心翼翼地传给我们这一代人吗？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教信仰与孔孟之道、与那些古人的说教遗训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理如何真实地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彰显？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在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疾病的时候，如何体验、如何彰显呢？所以基督接下来这样讲，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为什么讲另外一位保惠师呢？是不是已经有一位保惠师，所以才说另外一位保惠师呢？那么已经有的那一位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自己。所以另外一位保惠师是相对他来讲是另外一位。那这一位保惠师被称为真理的圣灵，注意真理的圣灵。那么在前面耶稣自己讲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另外一位保惠师是真理的圣灵，因此我们所信的，我们所听的，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口传，书面的文字记载，文字延续，更重要的是这一位另一位保惠师圣灵。圣灵把文字记录，把纸张当中的话语活化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一般的宗教信仰都在自我的体系当中代代相传，很少触及他们这个种族之外的人，很少触及其他的宗教。以印度教为例，印度教被称为众教之母啊， Mother of all religions， 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庞大最古老的一个宗教。佛教也发源于印度，我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以为佛教是中国本土自己的宗教，实际上不是，佛教发源于印度。释迦牟尼原来是笃信印度教的，后来他在印度教当中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盼望，自己去寻求，又创建了一个佛教。有没有可能让世世代代相传的，上千年当中一直相传的一个宗教，在一夜之间改变他们的信仰，改信基督的真理？我问大家，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人的宗教在上千年的传统当中一夜之间被改变，在人看来绝对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从真理的延续来讲绝对可能。因为真理的灵，圣灵把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光照亮在印度教徒、回教徒、匪徒、歹徒、不信之徒、糊里糊涂的人心里当中的时候，真理就吸引这些人一夜之间成为神的圣徒。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最怀疑的一个叫做多马，那天晚上他就对主讲，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意思是你死了以后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了，怎么知道那条道路呢？怎么知道我死后可以去那里呢？但是多马后来在圣灵的帮助带领之下真的明白了那条道路，后来多马就去了印度去宣教传福音，改变了很多的人，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印度现在有很多叫做圣多马会，就是使徒多马去印度以后开拓变的。最后印度教徒用乱箭把多马射死，因为他传播真理的果效太大了，他们不得不杀死他。同样的，就像犹太人对耶稣一样，他们不得不杀死他，因为他宣告真理的能力太大了，人不是接受他就是杀死他，只有这两个选择，没有第三个选择，你不能忽略他。1865年，美国浸信会牧师约翰·克劳夫和他的太太在印度的种姓制度的下层，就是 caste system， 他们分很多层，一二三四，最低等的就是这种奴隶、仆人、做苦工的人，在这一群人当中传福音，这是非常难的一个群体，他们很难相信，他们传了多年没有一个人信，都不信。因为印度人坚信他们祖传上千年的印度教、锡克教祖传的，不能改变的。但是到了1878年的一个夏天，13年之后， 真理的圣灵在这些印度教徒当中，在他们的心中大大的感动他们，改变他们的人心。有一天，克劳夫牧师一天就为2222人施洗，一天为2222人施洗，这什么概念？如果一天24小时不吃不喝，我计算了一下，他每一分钟要为1.5个人施洗，每一分钟连说话带动作，每一分钟1.5人，不吃不喝啊！如果是他一个人，就是这个概念。当然，我相信他有其他的人帮助的。在其他宗教历史当中，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从来没有过。就在那年以后，真理的圣灵在人心中继续工作，在接下来的100年当中，有超过100万的马拉印度人放弃了上千年祖传的印度宗教，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真理，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们人生的救主，以至于100多年以后，在印度的东北部某些地区，据说基督徒的比例超过50%。在各个地方有成百的浸信会、长老会，其中的信徒基督徒都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这样的事情在历世历代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当中都在发生着，都在发生着。包括非洲的原始宗教、亚马逊森林当中的食人族、中东地区的回教族、东方的圣贤、中国的孔孟之道，就信奉孔孟之道，这些人一夜之间在圣灵的大能之下，整个部落、整个村庄、整个地区、整个省市都被改变过来。有一个食人族的族群，整个族群信了耶稣。这消息传出去以后，一个无神论的人类学家就跑那去采访，看这群食人族现在变得怎么样了。然后就看他们说，哎，你听说你们信耶稣了，其实啊，这是根本没有神，你们被骗了。那个部落长老讲，我今天要不是信耶稣的话，你早成为我肚中的美食了，我早就把你吃掉了，你还跟我讲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的真理如何延续，如何传播？基督教的真理不是靠死板的机械的庞大的宗教体系，靠人的传统的延续。基督教的真理是在大能的圣灵之下披荆斩棘，破除人心中各样的传统的偶像，以基督的宝血洗净人心的罪恶，以基督的真理塑造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来，在一代又一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生命当中不断的延续着，代代相传着。你我今天就是这样的一批人，我们在承接着，我们在领受，我们在见证世世代代从基督开始所相传的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你我都是他的见证人，是圣灵的见证人。耶稣那天晚上告诉门徒，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我们总是以眼见为真，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常就是永远的意思，因为他前面讲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这里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保护、安慰、训慰、辩护、教导、老师的意思。不同的英文译本把保惠师翻译为 counselor、 helper、 teacher、 friend、 扩大本 amplified bible 更囊括了几乎所有的英文意思，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意思。 counselor、 helper、 intercessor、 advocate、 strengthener、 standby。其实对圣灵保惠师的这些描述，所有的这些描述正是对耶稣自己的描述，所以耶稣称他为另一位保惠师。耶稣在14章12节这样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很多人不理解这段经文，我曾经也不理解，怎么理解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呢？因为耶稣所做的事全部都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做出来的，所以他讲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意思是信我的人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可以跟我做一样的事情，因为我所做的是在圣灵的大能之下做出来的。但为什么又讲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呢？答案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往父那里去做什么呢？除了为我们预备大房子、房间、永久的居所以外，他为门徒代祷祈求。罗马书第八章讲，如今他也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圣灵的能力加上基督自己在父右边的代祷，他讲可以做出更大的事情来。主接下来讲，宝惠师乃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注意同在这两个字，因他常与你们同在，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前面讲的永远的意思。不但永远同在，而且要在我们里面，注意也这个关键字，也要在你们里面。什么意思？就是像耶稣一样也要在我们里面。所以他在下面二十节经文这样，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这个在你们里面是指他在复活之后以一种崭新的同在方式与门徒同在，在门徒里面。那么如何理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关系呢？我跟女儿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我与她，她与我是同在同住的关系，同住在一个房子里。我每天早晨可以见到她，晚上可以见到她，我们可以说话。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交流，我们一起做事情。前两天我对她说，这个冬天我都没有打美式橄榄球啊，我们扔美式橄榄球，现在天好了，我们一起去扔球吧，愿意跟我玩玩吗？星期一我们去玩。他说好，星期一愿意跟你去玩。星期一下午我就说我们一起去玩球吗？他就跟我去打球去了。我们有非常好的时间。我借着这个与女儿打球的这个关系来形容圣灵与我们同在的关系。我们要有固定的时间跟他打球，我们要有固定的时间跟他打球。打球代表生命的关系。我们可以住在一起，但是我一个冬天没有跟他打球，就是缺少一种生命的运动跟互动。同样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可以一个冬天不跟他打球，一个冬天不读经，一个冬天不祷告，一个冬天不敬拜，把这位宝贵的圣灵保惠师撇在一边，对吗？同在不等于同心，也不等于同行，也不等于同意。就像房客一样，你们当中有很多有房客的，住在一起啥时见一面啊？可能洗澡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可能出门的时候彼此见，嗨嗨，这是同在。但是没有同心，没有同行，没有同意，没有同意的关系，这是不行的。真理在我们生命中无法继续延续，这就是基督徒信主很多年生命不成长，就是一个像个小侏儒，像一个小侏儒的一样。我们是基督徒侏儒，因为我与圣灵的关系就是房客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房客的关系。现在我跟大家看看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因为住在我们里面嘛，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工作。真理的圣灵这个用法，这个词在接下来的15章16章又出现过两次，又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15章他讲，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第二处在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在这两节经文当中，真理的圣灵一方面帮助门徒认识真理，16章13节，一方面引导门徒为真理做见证，15章26节，也就是所有教会所强调的 两个，门训还有呢传福音，门训传福音，门训传福音，这历世历代教会两件事情，门训以后就去传福音，传福音信主以后门训，门训以后传福音，就这两样，很简单，这是真理圣灵所做的工作。那么真理的圣灵如何帮助人认识真理呢？我们继续看耶稣在约翰福音16:8继续讲，他就是指保惠师，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啊！人际关系当中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就是能够自己责备自己，自己知道自己的问题，可以认错啊，我错了。今天早上我跟师母在车里还争执了一些事情，谁也不认错，我希望他道歉，他希望我道歉，我们都没有道歉，没有自己责备自己，我们都是想责备他人，这是最难的事情。不管你信不信，信了也一样，如何让人自己责备自己，你可以告诉他你的问题，他不认为那是他的问题。我们很会自己责备他人，那些一小时算你几百刀的心理辅导师啊，其实就有一个目的，让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但很多时候这个心理辅导师赚你一大笔钱，也不完全能够让你知道你自己的问题，跟你说啊，你怎么样啊，好吗，最近如何啊，听听你讲吧，你的意思是啊，你说他这样讲啊，其实你应该这样讲，跟你支吾半天，其实并没有帮助你自己认识自己，他也不会指出你真正的问题来，他也不能真正的指出你问题来。所以很多心理辅导是浪费钱的，根本没有用，做完以后还是焦虑，还是忧郁，还是自己责备他人。我查了一下，为什么人不能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人死不认错的原因，我在网上查的，这些不一定是基督徒所给的原因，正好我不需要基督徒给的原因。现在我们来看世人所认为死不认错的八大道理。第一，坚决捍卫自己的思想观点，我的观点绝对没错的，人就是由猴子变来的，保护自己的尊严面子，我们中国人是很讲面子的，我一认错我就没面子了，那还行啊，那还行啊，没面子了，牧师一认错就没面子。第三什么呢？维护自己的信用，如果我承认错了，我就是失信的，别人以后不信我说的了，那怎么办，那咋办啊。第四，下意识的自我肯定，这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人有这种自我保护，所以我们下意识的会否认拒绝我自己的错误，拒绝了你当然不会认错了。第五点，得失的考虑，哦，我千万不能错，我一错我就失去了，认错是失，不认错是得，我要活在得，我不活在失当中。第六，文化的因素，大众，大家都这样的，大家都撒谎，大家都不认错，所以我也一样。第七，认错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哎呀，你看我一认错他下次更嚣张了，我坚决咬住，坚决咬住，不认错不认错，看你怎么样。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第八，认错令我瘫痪，哎呀好恐怖啊，认错了真是活不下去了。因着这些理由，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理由，人无法自己责备自己，人没有办法自己责备自己。耶稣讲，他保惠师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首先，耶稣要赐给我们一位免费的辅导员，不用差进你一个小时500块钱，剩下的一个小时100块钱。其次，保惠师责备我们的事情不是夫妻斗嘴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相对来讲交友破裂、教会纷争，不是这些事情，而是要为罪、为义、为审判的事情，他要来调解、来处理我们与真理之间的关系，为罪自己责备自己， 我前面列出这八大原因，没有一项是因为罪不认错的。你网站查查，从来没有一个人讲人不认错是因为有罪，除非基督徒把它贴上去。如果你不信主，你不会讲人有罪，你会讲人无完人，大家都有错，有罪。因为人有罪，所以第九个原因，人有罪所以才不认错。罪的特征呢，就是闻过是非，掩盖错误。亚当夏娃最初犯罪的时候就怎么样，撇了一个啥？所以最初环保的破坏人就是亚当夏娃，就撇了无花果树的叶子做了一个裙子遮羞，这是最早的闻过是非。要把它这遮盖拿下去容易吗？把这无花果的叶子裙子拿下去容易吗？不容易。这是它的遮盖，这是它的羞辱，当然不容易。这是我们罪的遮羞，遮羞叶根本上讲是遮羞，我们要掩盖我们的罪，所以你不能承认罪，有一个掩盖。一个小孩子跟爸爸玩捉迷藏啊，捉迷藏，那小孩子很天真嘛，以为爸爸眼睛看不到他，他看不到爸爸眼睛就没事了。结果他露出一只脚来，那爸爸一看你脚在那，那里人当然就说我看见你了，看见你了，出来吧，出来吧。那小孩子就蒙着眼睛躲在一个门后面，说你没有看见我，爸爸没有看见我，继续找我，继续找我。爸爸说我看见你的脚了，你没看见我，没看见我。他以为眼睛看不见就没事了，搞得爸爸哭笑不得。圣灵保惠师这位心理辅导员要让我们自己为罪不安，让我们为罪羞辱，让我们为罪难过，从而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可以因自己的罪而责备自己，一定是出自圣灵的工作。这样的人被称为一个破碎的人，这样的人被称为破碎的人。被什么破碎呢？被基督的真理破碎。破碎了什么呢？破碎了自己的遮羞叶，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每个人都是夏威夷人。其次，为义，自己责备自己，什么意思？就是因着耶稣的公义，他是完全公义的，是神的羔羊，完全无过犯的。圣灵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遮羞叶是绝对没有意义，是可笑的，是不能持久的。让我们看到基督的义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我们甘心的放弃我们自己的遮羞叶，然后接受羔羊的宝血，羔羊的生命跟皮来做我们的遮羞，做我们的遮盖。所以我们要向神仙认罪，认罪悔改。如果一个人可以向神认罪，就可以向人认错。人的错是罪的结果。向神认罪，向人认错，向人认错必须先向神认罪。罪得罪神，错冒犯人，所以呢，我们应该先向神认罪，向人认错，就扔掉了我们自己遮盖的无花果树枯干的叶子，没用了。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羔羊生儿子的宝血，他的生命就来遮盖我们，那不比那个无花果的叶子宝贵光彩吗？就遮盖我们的羞辱，我们的罪，以至于呢，我们的生命得到了完全的恢复。这些年我跟师母给弟兄姐妹做调解，我们发现只要真心悔改归向神的人，他们与人的关系都会有很好的改变跟恢复。反过来，如果你仅仅想改变夫妻的关系，人际之间的关系，不信神，不归向神，不向神认罪悔改的话，这样的关系总是搞不好。因为我们的遮羞叶还在，我们不要拿去，有那个遮羞叶，罪就在里面起作用。一个常常在神面前悔改的人，认罪的人，他的良心是清洁的，他的心灵是喜乐的，他的目光是坦然的，他的脸面是荣耀的，他的话语是诚恳的。这样的人的认错是无伪的，是感人的，是真诚的，是值得接受的。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披在了基督羔羊的生命。反过来，一个不在神面前好好认罪悔改的人，他会因别人的指责而愤怒，为自己的错误而辩护， 为自己的功劳而骄傲，为自己的失败而绝望，为自己的罪恶而遮盖，因为他的遮羞夜还在。就像那个玩捉迷藏小孩，他以为自己眼睛看不见爸爸，他就没事了。实际上，他的生命在爸爸眼里看得一清二楚，我们的罪在神的眼里一清二楚。但是你越告诉他我看见你了，他越不安，他越愤怒。罪人就是这样的，你越告诉他有罪，他越愤怒，直到他把那个遮羞夜扔开。圣灵，真理的圣灵如何教导人呢？简单的说，就是放弃自己的无花果叶，穿上基督羔羊的皮衣，那多好。你脱去这个无花果的叶子的衣服，穿上这个皮衣服。责备这个词呢，也被用在神对人最后的审判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很应该为自己感恩。当我们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你知道吗？有一天在最后的大审判当中，神不会再来审判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在圣灵的感化之下自己责备自己，以至于在最后的审判当中我们不会被定罪。但是如果现在在圣灵的光照下自己不责备自己的人，在最后的审判当中一定会面临神的责备跟审判。真理如何延续呢？就是真理圣灵的大能在人的生命中，在你我的生命中做这样的光照的改变的工作。基督应许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必成就，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这是基督在圣灵里面极大的应许。最后我就想与大家分享一下，上个周末我们牧师们去卡尔加里开宣道会的年会，在星期六的医治大会中所发生的事。我们教会的儿童事工传道人 Pastor Katie， 他从小就有食物过敏的问题，他不能吃香蕉，不能吃面筋 gluten 的食物，他都不能吃，严重过敏，一吃就麻烦。所以这几年他在教会吃饭都自己带一个小小的饭盒，在家特制的带来吃，我们所吃的分给他，他也不能吃。有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庆祝的活动，好吃的他也不能吃，吃的都很有限。上个星期的星期六的医治大会当中，他就祈求神来医治他，祈求神医治他。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的下午，他就在家开始做了一些原来不能吃的食物，他就吃了，开始吃了，吃了就没事，继续吃下去没事，直到现在也没事。这么多年食物过敏就好了，得到了医治，我们非常为他感恩，非常为他高兴。基督讲，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我不知道当年有没有过敏的事情，当时那个时代，现在的问题更多了，有很多当时没有的问题现在都有。基督的应许今天仍然是真实的可信的，因为圣灵不但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且让我们经历基督当年所做的事情。基督教的真理就是在圣灵的大能当中这样不断的延续延续延续延续下去的。有一个人做了14次的手术，每一次失败，每一次失败，每一次失败，最后他讲，疾病缠绕着我，疾病缠绕着我，医生已经绝望了，放弃了，最后神医治了他，这是圣灵的工作。有一个人从小就信无神论，81岁还没有信神，他的老妈妈98岁还为他祷告，母子俩，一个在里屋，一个在外屋，一个81岁眼睛已经瞎了。结果有一天有个基督徒去他们家跟他谈话，给他读经，他已经看不见了，就给听了以后泪流满面，他就信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有一个人从小得忧郁症，在20岁的时候，在一次祷告当中，神完全医治了他，再也不用吃药，再也不用看医生，目前成为北美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有一个学生沉浸于游戏，后来在圣灵的感召下把游戏全部删除删掉，后来趋于试探，又把游戏装起来，后来又感动，又把游戏删掉，又装起来，又删掉。几年当中我不知道弄了多少次，但是每一次删掉是圣灵的感化，是圣灵的工作。 有人从小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脾气发怒摔东西，甚至还打人，但是在圣灵的带领改变之下，生命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改变，仁爱喜乐和平充满他的生命，这是圣灵的工作。有人管不住自己的口舌，喜欢评论人、讲人、议论人，但是这样的人也在不断的改变。 Work in progress， 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今天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挑战，有什么样的需要，有什么样的罪恶，在圣灵大能的感召之下、感化之下，都可以超越，都可以改变。这就是真理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眼睛，改变我们的口舌，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话语，这是圣灵的工作。今天不管我们当中有人信没信耶稣，我们都需要圣灵，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圣灵，我们重新来经历它，重新来经历它。我们还没有信的，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灵才会来充满你。我们已经信的，甚至信了很多年的，我们同住但是没有同心同行同意的，我们需要一个崭新的心态，再次来迎接圣灵，再次来祈求他在我们生命中做那改变的工作。基督讲，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记，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愿你我，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涌流出这样活水的江河来。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借着你的爱子向我们彰显了生命的真理，向我们彰显了生命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在黑暗当中，死亡当中，等基督的真理彰显出来以后，我也感谢你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光照我们，来感动我们，来吸引我们，来定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应接受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承认我们的罪，让我们罪可以得到赦免，脱下自己的遮盖，扔掉自己的遮盖，披上基督的公义。父啊，我感谢你，感谢你的爱子，感谢基督，感谢圣灵保惠师每一天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工作。圣灵，我们的保惠师、安慰者、训慰者、老师、同行者，祈求你继续光照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让我们所听到的真理能够真实的在每一天的生活生命当中活出来，让基督的生命更多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天在我们当中做那奇妙的更新的工作。谢谢你这宝贵的恩典，不用花钱，单单凭着信就可以得到那所应许的生命之道，这是如何的奇妙。天父，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永不改变的爱。我也代表众弟兄姐妹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亏欠，承认我们的罪恶。我们都是嘴唇不洁，心灵不洁，眼睛不洁，口舌不洁，行为不洁的人，我们时常得罪你，也让圣灵担忧。我们现在承认我们的罪，承认我们一切的不义，祈求天父在你爱子的宝血当中来洁净，来赦免我们，来使我们得到自由，也祈求天父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那崭新的工作，恢复的工作，医治的工作，安慰的工作，自由释放的工作。谢谢你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亲人、父母、配偶、朋友都没有办法原谅我们，但是在你可以。我们愿意从你开始，从今天开始，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愿意人际关系有一个崭新的突破更新，我们也愿意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崭新的改变。从今天开始，我们也愿意每一天不但经历圣灵的同住同在，与他同行，与他同心，与他同意，每一天与他打球，每一天与他散步，每一天与他吃喝。主耶稣，感谢你差遣另一位保惠师 在我们生命中做同样的工作。我们愿意活出一个崭新的生命来，我们不愿意活在从前风闻有你的境界当中。求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提升、带领我们。你在教会历史、在古时所做的、在圣灵中所做的极大的复兴，愿今天也领导我们众人，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看见你的荣耀，看见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也为我们当中所有的身体有需要的、有疾病、有痛苦的献上祷告，包括不在我们当中的，求你医治。不管是过敏、感冒、忧郁症，有很多我们难以启口的，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有许多医生也不能医治的，求你来医治，求你来更新，求你在圣灵的大能当中医治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看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主。我们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要在自己的生命中荣耀你、赞美你、敬拜你。我们众人共同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